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也是我们的同工安德先生。安德你好。
你好蒙哥，各位听众好。
我先把安德向各位听众介绍介绍，他和我们听众里面很多人或者很多父母的子女一样，在美国念书嘛，是从中国来的，现在就常常在美丽的祖国和美丽的新大陆之间呢穿梭往返。所以呢他两边的见闻呢，我相信有很多挺有意思的事情，时不时要请安德到节目里面来和我们谈谈家乡的事情。安德您来美国多少年了？
哎呦，十几年吧。
十几年了。那您现在常常回去会不会有些不适应啊？
起初有啊。
起初有啊，但是看着还蛮新鲜的，是不是？
那个感觉不一样啊，和刚来美国的时候感觉不完全一样，但是属于同一类。
哦，真的、啊？这么严重？
是这个地方怎么是这样子了啊？
就变得很大，
好像变得很大、已经不再是我从前离开的时候那个地方。
你去哪个城市比较多一点呢？
最近在北京比较多一些。
在北京比较多，那你回去还认得路吗？
大部分路都不认得了。
那你怎么办呢？
那就找地图啊，找人问啊。如果搭上出租车的话，这个司机随便拉一拉也就算了，就搞不清楚是对还是错。
现在坐这个打的贵不贵啊？
打的贵啊。
他满街跑，你随手招他就停下来了，是吧？
那是很方便，对。而且他听你的，你要他怎么走，他基本上就会怎么走。
那你要是不知道怎么走，他欺负你吗？
那一定会啊。
真的？
当然不是说一定会，但是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他听你北京口音，他也不敢欺负你。要说咱们小辈去，那肯定被人家坑了。
小辈去更不用说了。我这个北京呢，我尽量这个装的啊。我知道怎么走。但是万一他问我，师傅您这么走好还是那么走好，我就傻了。那就随便了，怎么快怎么好吧。只能这么跟他讲。
他叫你师傅。
叫师傅。
那你叫他什么呢？
师傅啊。
彼此都称师傅。
老北京还是这么称呼。
老北京
称
师傅。
那时候80年代末啊，有段时间都愿意称老师。喜欢叫老师。所以李鹏那时候学生在跟李鹏讲话的时候呢李老师。
叫李老师。
那89年民运的时候。
没叫过老板。
老板南方叫，
南方有的时候叫老板。
你去海南玩，这个司机啊见到你都说老板。
是啊。
北京不太这样。
所以你们叫师傅。
还是叫师傅。
那我听说这个北京的这个打的的司机是天南地北无所不知。
他们在北京时间久了嘛。各种各样的客人都拉过了。所以见闻也不少，你就听他们讲话蛮有意思的。
他就会跟你聊是吧？
跟你聊，很多司机都喜欢聊。
他喜欢聊。
很多司机喜欢聊，不喜欢聊的司机少。如果你愿意跟他聊的话，他会有话讲。
你有碰见信耶稣的司机吗？
还真没碰到过。真没碰到过，但是碰到过司机呢，他讲说我们从前那个村子里什么什么什么人信耶稣。或者是某一个远房亲戚听说他信。
那你跟他们谈话，假如你要跟他传耶稣基督的信仰的话，你讲得进去吗？
他们听。
听。
司机是这样的。司机哈，多数司机是这样。你这个你是客人，他给你拉开车。那你讲的话呢，他不好意思跟你这个。
那是。
辩驳。所以他就听。
他蛮有礼貌的。
有礼貌。他不会讲说我不同意你说这个。不像我们知识分子啊。
这个驾驶同志年纪都多大？是男女老少都有吗？还是怎么样？
大多数是男性啦，男同胞比较多了。
男同胞年纪多大？
最大的我见过最大也就50几岁， 最小的呢也就二十出头。
哦，这样子。
大多数都在三四十岁这个范围。
那他们这个车子是自己的车子还是公司买的让他开呢？
我知道北京的这个出租哈行业是很有代表性。
怎么说呢？
因为北京的出租绝大部分90%我不知道95%以上一定有了。都是掌握在所谓出租汽车公司的手里。
哦，
那大概有那么几百家出租汽车公司，
就是他们有车子然后雇人来开，
他们买车然后呢雇人来开。这个出租车司机每个月啊要向自己的公司交纳当地北京土话叫份儿钱。
份儿钱？
哎，
要交多少
份儿钱？要上供的。大概现在的样子呢4000-5000不等。
哎呦，
在那个范围里。
嗯，
要是他们有个叫做双班儿，最近也学到双班的意思，就是两个人两个司机开一部车子。
哦，
这个
换着
24小时这个车子一直在跑。
呵，
这样的话呢可能要交的多一些。
嗯，
但是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也少。
那也挺辛苦的。
很辛苦啊，最近报纸上也报道过说有过好几起这个出租汽车啊司机把车子停到路边靠下来想休息一下，结果就人就死掉了。
哎呦，
就是有心力衰竭。
哎呦，
几乎一年365天没有节假日，
就是不停的在
路上跑，而每天最少最少的10个小时以上吧，12个小时算少的。
他们大概教育程度是怎么样啊？
那还没遇见过大学毕业的。
哦，真的？
没遇见过大学毕业做出租车司机的，说不定有呢，人家也不愿意说。
是他不好跟你讲。
不好意思讲。多数都是从前这个工人下岗啦，甚至是郊区的农民。
哦，这样子。
哎，
那所以这个就是比较这个蓝领阶级的，对吧？
哎。蓝领，
你大致的感觉，这个国内像这样的一个相当辛苦的职业，但是至少有个稳定的职业，这些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呢？
他们在想什么啊？
哎，
首先啊，只要你的话题呢稍微碰到他们的生活收入，他们对社会的这个看法，绝大多数人会道出一大堆抱怨来。
哦，他有一肚子的苦水，就是
一肚子苦水。这个生活不容易啊，担子重啊，这个孩子上学学费贵啊，上一辈人病了看个病就看不起啊，还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自己要拼命的工作，
拼命的赚钱。
拼命赚钱。所以有时候这个司机也是故意拉点远道啊，可以理解他们。
那是你是海外回去，他能看得出来你是国外来的吗？
起初行，最近回来次数多了呢，我也学油了。
你学油了，那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就是混在他们中间，看不出来你是刚下飞机的人呢？
啊，刚下飞机你没办法装，在机场打车这个没办法。
那当然了。
可是呢，下飞机打车的人并不都是从国外回来的。
是，
所以就跟他们随便聊聊国内的事儿啊，这个东扯扯西扯，国内事情知道多了之后，跟他们讲起来。他就
认为你是国内的。
上次去买一件外衣，他说，我说多少钱啊？他说75。我说哎呀，你这个太贵，你给一个实在的价钱。他说哎呦，原来是自己人呐，那就65吧。
原来是自己人，只便宜10块钱呢。
哎，就便宜了嘛。回来之后呢，一个同事看了一眼说贵了，
还是贵了，
还是贵了。
就是现在一般并不能从穿着啊这个打扮方面看你到底是外来的是自己人，是吧？
还是从听讲话上人这个基本的表情。
哦，
他们哎呀，这个出租车司机是可厉害了，
灵得很啊，看的人多了，
讲上几句话，再看看你的眼神表情
啊，
把你能判断个大致。
那你刚才讲到说他们一肚子苦水，对吧？他们是觉得日子越来越好过呢，越来越不好过呢？他们大概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应该说，就整个国家来说啊，大多数人日子还是越来越好过，
所以他们还是前途一片看好，就是
前途不好，
前途
前这个前途不一定好，就是现状说生活的现状比他们从前5年前也许好稍好一些， 原因呢是整个这个国民经济还在发展嘛，论收入，论那个人民币的钱数，每个月可以拿到手里的钱，应该说比从前
多
要多一些。整体来讲嘛，整体来讲，同时呢，下岗的没有工作这种，用美国话讲失业的人，人数也不少。由于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失业的这个人数，所以像一些蓝领的行业，像出租车这种行业呢，总是有人抢着要做。
哦，这样子啊、
哎，他再辛苦，
他再辛苦他也做，
总是有一些收入。
他得到了一个职位，他就是觉得还好了，就是了。
就是觉得还好。
嗯，
那还有其他蓝领，像比如说修车这个行业，
啊，修车
修车这个行业呢，自己花点钱开个小修车厂，就太多了，满街都是。那在里面打工的这些工人，
就比较辛苦一点，
就比较辛苦。那他们的辛苦和出租车司机还不一样，他们有活了呢，赶快做，可是没活的时候没收入，
是
这一类的行业，你可以看到，
还
是挺抢手，
至少他是怎么讲，不会断粮的，就是了，有太多的车子在跑嘛，
是啊，
那这个是你十多年以前离开的时候看不见的事情，
哦，十多年前，你想那个时候出租车司机这个行业啊，是相当好的行业，我记得那时候他们的收入。比一个工程师的收入要高很
多。有这么一阵子，出租车做医生，还有他叫什么三转一厅还是什么？
三转一厅不记得了。什么这个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做导弹
啊，那是那时候了。就是大学校园里面的教授不如门口卖烤白薯的。
现在不一样了啊。
如果你去这个店里哈，去那些所谓的高档店里，像比如说欧尚。沃尔玛好，你去沃尔玛看呢？
沃尔玛到了北京算高档店，
那是高档店呢。
哎，那我们在这里应该还不错嘛，哈，我们天天上沃尔玛，不觉得是个高档店？
哎，我们都不知道，到了北京看过沃尔玛之后，再回去就相当这个
感恩是吧？
有这个满足感。哎呀，我们可以天天去沃尔玛买东西，
哎，
这个生活过得多好。
是的了，人家羡慕你。
羡慕。可是在北京这个沃尔玛，你去看啊，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大多是在20多岁到30几岁、哦、绝大多数
年轻人去啊，
有些这个是有些原因的啊。
为什么？
在大陆常常使用这个词叫做白领。这个词的含义呢是收入比较高，基本上等于高薪。
哦，白领就是不只是中产了，还是要高薪一点的。对，
在国内还是没有中产这个概念了。目前还是没有，
要么就是高薪的，要么就是出劳力的，就是这样。
哎，就是这样。白领这个阶层人呢，应该都是高学历，在这个国外的企业或者是国内那些很好的企业，包括官办的这些垄断性企业啊，什么中国联通啊、移动啊这一类的，石油，这些企业里头呢，做办公室，一些收入比较高的，都比较年轻。
所以在国内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到这种官办的机构去。
官办也有一些效益不太好，那个，他们喜欢去这个垄断性行业，像能源，电力，通讯，这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年轻人都往这些方面去钻。
喜欢去钻那些。
如果我请您这个大致您个人的感觉，出租车的驾驶，您怎么形容他们这些人？
形容他们这些人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盼望。他们是在尽责任了，这些人尤其是三四十岁，绝大多数的出租车司机都在这个年龄范围呢，做父亲也好，做丈夫，做儿子，他们有多喜欢这个工作，那个不敢讲，
做一天算一天，就是这样走下去就是了，
这样走下去
也没有太高的盼望。
有些司机你会听见他们很强烈的情绪抱怨，那个基本上都是做了时间不久，那两年、三年、一年多，做的比较久的呀，年龄比较大
了，就安分了，就接受了，
就安分了，接受这个现实了。
嗯，
你给他们算一笔账啊，
哎，
这个每个司机啊，他如果到一个出租车公司，这个公司呢，首先要有空位，
是
有名额，说我们在招司机，很多人去报名，
那马上就一大堆人来了啊，
报名，这个报名呢，当然都是通过关系了，最后如果有幸。中选的话
是，
他首先要交上几万块钱的押金，
哎呦，
车子交在他手上，这个本人要拿出押金来，
呵，
交给公司。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公司哈，这个很有意思。
嗯，
假如说你这个蒙哥你在北京有路子，你认识市委的人，
是
啊，批个文说，哎，你可以了，你可以开个公司了。
嗯，
你不需要本钱
哦，
你不需要本钱。哎，你想这个每个司机啊要交给你这个押金，那你只需要通过路子啊从银行贷出一笔款来
就可以买车了，
很快一次买比如说200辆车，那个车的价钱就便宜很多。
是，
那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把押金交在你手里，
是
贷款差不多就还清了，当然也许还剩下一点，可是别忘了司机每个人你从他们身上每个月能拿到将近5000块钱的进项。
呵，
如果是200部车子的话呢，
嗯，
多少钱？这一个月，
那是相当可观的，
哎，那现在是100万块钱的收入。
哎，这个已经变成这个资本主义压迫这个，对不对？劳动阶级，
这个和我们从前学的这个资本主义还不大一样，因为这里有个权力的问题。
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这个公司嘛？
哦，所以资本主义还得加上点这个官僚关系，是吧？
嗯，就是叫中国特色的什么主义就不知道了。
所以在这样制度底下，人心是会有相当多的苦闷在里边的，
很多苦闷。
那这些人的人心和你10多年以前出来很大的变化，
很大变化。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开放嘛。
嗯。
整个国民的经济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嗯。
那时候还相当还是计划经济了。
是。
所以每个人的观念和现在都不一样。
嗯，
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安分，那有份基本的工作，不管是农民也好，
是
在餐馆里做这个服务员也好，就是一份工作做的事。
嗯，
那钱也少，每个月30块钱人民币、50块钱人民币，够吃就可以了。现在不一样。
那我如果问你啊，当然这个十多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那如果从这个观察来讲的话，经济起飞等于快乐吗？
经济起飞，首先它是个好事啊。
是，那
等不等于快乐？还真不敢讲，我还真不敢说现在的这些人呐、
啊。嗯，
因为我从前在工厂做过。
哦，你在工厂做过？
那当时工厂那些年轻的，还是说年老的这个、这些工人师傅们，还可以啦，没有那么多苦闷，
没有这么一大肚子的苦水就吐不完。
因为没有比较。
哦，
觉得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那么大家都是一样的，拿这么多钱干这么多活。
嗯，但是他这个出租司机，他每天就要面对压榨的老板。
他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他每年上交的这个钱呢，就已经购买那部车子了。
哦，可是这
部车子呢，这部车子至少开到7年8年。
真的、
听说这一次人大，
哎，
有代表专门提到这件事情。出租车司机太辛苦，
是，
而且他们这个压力太重，为什么要从他们身上抽这么多钱出来？
嗯，现在国内还不容许个人就是出租车自己买个车就做起个体户来了。
他很多年前啊，曾经有那么很短一段时间，容许叫做个体出租。
嗯，
那个时候呢，有人拿到了就拿到了。
嗯，
那么很短一段时间拿不到，以后门一关也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哦、
那一批人是相当幸运。
那你坐车子遇见这样的人吗？
只遇见过一次。
哦，真的这么少？
嗯，很少。那个车子上面就写的个体出租。
哦，个体出租。
那每个车子上面都会写他公司的名字嘛。但是我说这是北京了，但是在其他地方个体出租还是不少。
北京比较少。
哎，北京很少。
好的，咱们先放一段插播。
好，
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7章5节，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绝望造成恐惧，然而只要憋进一丝的希望，恐惧便望而却步了。神国的子民无论陷入怎样无望的境地，总能看见希望。倘若我们将希望寄于这世界，那么死亡就是这希望的终结。人们耗费许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看似无望的环境里挣扎，想要揪住希望。中国人花很多的心思为已故的人办理丧事，这显得挺奇怪荒谬的， 虽然对死去的人没什么帮助，可似乎给还活着的人带去了一丝安慰和生存的希望。他们的仪式实际上是在生死的无形鸿沟之间筑了一座桥，让活着的人心里头好过些。总有一股强烈的愿望促使我们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只不过是转换了一下生存的空间。我们已经投入太多的精力在肉体的生命上，然而它就这样运转到尽头了，这真是一个悲哀啊。如果爱不能胜过死亡，那我们还需要投入许多爱吗？我们是可以做出选择的，要么随意的活着，或有目的的活着。我们的选择决定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神的百姓听到战役失败的消息，心肺何就如水般消化了呢？显然是害怕厄运的来临。那一刻，面对绝望的境地比面对死亡还要让人感到无助。经历这一切后，他们对神和对自己的选民身份的信心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神为什么让这事临到我呢？一遇上不顺心的事，我们就会问出这个问题。信心动摇了，其实不是因为遇上苦楚或者困难什么的，而是我们自己正努力着试图明白神让坏事临到的原因。更糟的是，这些事看上去是不经意间发生的。要么神不爱我了，要么他并不是掌控万事的神，这种推论很容易融化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有其发生的原因，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的诠释都是正确的。对神做事的方法，我们总是不断的猜测，有时候知道，有时候又不知道了。正因为如此，信心不得不在特定的时间内出来解救我们。信心生出希望，一种能带我们走出各样困境的不败的希望。现在不是去求解原因的时候，要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并且这样做也实在没法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原因。我们最需要明白的是，慈爱的神是不会让不幸的事临到他如此深爱的人们身上的，这便是唯一不灭的希望。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 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多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唇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在我们和安德先生继续聊下去之前，想先做一点报告，因为昨天有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有的要圣经，有的是要那个戚立平先生写的有关于圣经 VS 老子那本书的评论。那我们正在加紧复印之中，一定会把这个小册子寄给您。寄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所有有关于古中国，有关于中国人是挪亚后裔这一切的文字资料一并寄给您。所以您如果还没有打电话进来，欢迎您打电话来281-561-9747。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申请 caller ID， 还没有 ID， 请您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昨天有一位男性听众从 Tumble Texas 打电话来，我们很高兴您在这么远也可以听得见。不过呢，您那个地址啊，我们连续听了好多遍还是没有办法记得完全，能不能请您再打一次，一定把电话号码给我们，这样我们可以跟您对一下，免得地址写错了呢就误时误事。还有您忘记告诉我们您的尊姓大名了。那又有一位女性的听众，他问我们有没有从前节目的录音，可以怎么样得到。我们是有的，我们在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有一个有声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会不断的把从前的节目都制成光碟。那您如果要的话呢，我们只要来到这个图书馆就可以随意的借，借回去之后呢，您也可以随意的去复制。当然您如果能够从网上下载自己复制就最简单了，因为我们的网上到现在为止每一天的节目都在上头。当然这个不是每个人都会弄的啊，您如果家里有孩子让他们替你弄其实是最快啊。那您如果没有这种上网的便利啊，也没有交通工具能够到我们的有声图书馆来，没关系，您尽管打电话来，我们帮你想办法，或者送一些光碟给您。昨天那位女性听众也没有留电话，所以很抱歉我们不能直接和您联络，所以请您再打一次好吗？这些不方便的地方啊一定要请您包涵，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人手。好的，今天是安德先生和我一起在节目里闲聊，有的听众朋友刚从国内来，有的听众朋友也许好久没回去了，有的听众朋友呢可能从来没去过，所以我想谈谈家乡的事情，大家都有兴趣的。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您的感受是什么？你面对他们你又是什么心情呢？
哎呀，这个问大灾问啊。
要问就问大问题嘛。这个小贝常常讲我们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来到
大胃，哇，大胃口可大。讲老实话啊， 这个心里是不大舒服，
因为你体会到他们没盼望是吧？
他们没盼望，他们的盼望如果说有，都在孩子身上，
都在孩子身上，
都在孩子身上，因为他们知道，由于他们自己从前不管是没有机会还是说没有努力，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将来不要重蹈老爸的覆辙。
哎，这把希望摆在孩子身上，那可是最危险的一种希望。
那跟司机这个聊天哈，聊他们这个行业，你会听到一些抱怨。
是。
那么聊孩子，几乎每个人都有的讲。
他们讲什么？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呢？是夸他自己的孩子呢，还是怎么样？
怎么样都有。
怎么样的？
但是他一定有话讲。孩子如果给他老爸争气，学校念书念得好，这个他就对提起孩子来这个话题，你这个那个心情就变了，
是，
口气也变了，很高兴，
嗯，
喜欢讲。如果这个孩子不那么争气呢，又是
叹气
了，叹气。哎，
那这个事情怎么讲？这个中国转过不少主意啊，不管是从前的礼教社会、封建社会，到这个五四的新中国，到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这个转来转去，咱们好像又转回到老路上来了，不是吗？如果从这个地方看的话，
是啊，
就是望子成龙，其他的都没什么好讲的，
对，
然后就在这个大时代的齿轮底下就往前走吧。
真的是这样，从这个群体入手来研究中国的社会还是蛮有意思
的。是啊，它蛮有代表性的，
从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社会几乎各个层面。
嗯，
因为他们见过的人很多，
是，
但他们自身的这个处境，刚好也代表中国这十多年二十年嘛，改革开放啊，这个经济起飞之后，目前的社会状况。
是啊，现在呢就好像在一个很大的交通阻塞里面，你明明知道前面是有个目的地的，也有人已经到了那边了，你也在这条路上，可是呢，你也开不快，你也没法超前，你就只有耐着心慢慢等着，你这一辈子开完了还不见得开得到目的地，是吧？
你这个比方相当好，它很像是当前这些出租车司机们的处境啊，他们知道有一个目标，而且呢，没有太大盼望，
是，
没有太大盼望，把盼望放在下一代身上，这个很苦啊。
很苦。你有没有办法想一想，说你如果在这个处境底下，人家看你蛮羡慕的，因为你们从国外回去，就是来来去去的，好像很风光。那他们在这个像泥巴潭里面出不来，连往后退的余地都没有，对吧？
是啊。
那在这个情况里，你有没有办法想象？我等于这样说了啊，盼望这个东西啊，在人的一生里面到底有多重要？
非常重
要。那我们从小就是念书。念完小学考中学，念完中学考大学，大学完还可以留学，还可以念博士，是不是？从前羡慕出国，现在还可以回国，你不停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成为你的盼望，不管这个盼望是暂时的，是永远的，那你把这个东西拿掉，有的人是真正爬到顶上了，他说哎呀怎么这么空虚，有的人呢是发现他这一生再摆任何的盼望也是假的，
是啊，
因此他就不抱盼望，他把个盼望摆在下一代的身上。其实下一代有什么盼望？
是啊，你说到这个，最近这个北京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做这个《红楼梦》选秀，有没有听说过？
没有，
吵得可热闹了。他们要重拍电视剧《红楼梦》，这个演员从哪儿来呢？从普天下的华人中间找这个靓男倩女啊。
你有没有听
那词怎么讲？我演那个刘姥姥也许还有戏，化妆化妆。
这个消息需要告诉小贝。
小贝有点晚了，现在人家已经进入最后
决赛，最后决选阶段。
提起这个原因呢，是因为看到这些演员呢，就想起前面一部《红楼梦》。
前面一部《红楼梦》怎么样？
前面拍过一部《红楼梦》电视剧。那么那里面演林黛玉那个女孩啊，是导演到各地去挑出来的，
去找的。
那这个女孩我听说啊，她后来自己办了个公司。
出租车吗？
不，当然不是出租生意了，做其他的，可能是文化之类的。听说办得不错，相当成功，身价 过亿啊。那之后呢？你猜他怎么样？
那还用讲吗？恐怕是自杀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了？
做尼姑了。
做尼姑了。
哎。这个就是他要的东西呢，拿到了之后，你觉得都是空虚。
那你怎么样把这个盼望给这些出租车的司机呢？你在这个地方，你觉得就算这个人信了耶稣，他有盼望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哎，咱们先把这个盼望啊，把它讲一讲。咱们刚刚说的那些盼望啊，这个盼望呢，是指在世上，往前再看上十年、二十年，
看不出名堂，
没什么，看不出太大名堂，
都一路都是交通阻塞，根本就开不到头，
这条路就堵死了。在他眼前堵死了。
这个毒死了的情况之下，你给他一个不是这个世界的盼望又有什么用呢？
就拿这个出租车司机和前面刚刚说过这个演林黛玉的前面那个演员，
是
一个是什么都有，一个呢是眼看着就在那儿呢就拿不着，觉得自己没有路。其实这个那个演员他最后的选择，很清楚，是由于他也是没有盼望，他的这个盼望呢是说这个人呐、作为一个人呐、
就这样，
真正要的东西，他不知道是什么，那普通人没有满足这个世上的盼望之前呢，总以为这个就是了，他以为这个财富就是，其实还真的不是。那有的时候我只好就亮相了，我说师傅啊，这个小弟啊，要我要比他大呢，就是大哥也是这么过来的。这个哥哥呢，你所盼望的东西呢，哥哥多少有一些了。可是啊，不是像你想那么回事。有时候我会告诉他们，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哎，这样的话我有机会跟他讲讲福音。你要想再多弄一些，还可以弄到这个世上的东西。可是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尝到了。没什么太大意思了。
没什么太大意思。
这东西就是这样，没什么太大意思。那基督徒。我们刚说这个盼望是另外一个，我们真正这个盼望，真的不在这儿，那个喝了不再渴的那个水啊，那喝进来之后，哎，那个到了那个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嘴巴这样讲啊，我还是觉得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我们就这样比拿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来说了啊，你也可以说。做尼姑是看破了，但是也有人说他之所以信主，或者有的基督徒被人家批评，也就是看破红尘的，他觉得这个世上的盼望既然都是假的，他就去找一个天上的盼望，永远的盼望。那这个既然他不是这个世上的盼望，那你可以说信佛的人是不抱盼望，我们呢对人家来讲呢又说我们抱了一个天上的虚空的盼望，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先说啊，这个佛教徒他也不是不抱盼望，
那他的盼望是什么？
是涅槃呐、
哦，
当初我自己参禅的时候，禅宗所讲的那个开悟哈、那是一种盼望。很多和尚参了一辈子，他指望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么一个开悟，那么一个领悟，突然豁然开朗，就像历史上那些个
出名的
一祖二祖
师是吧？
哎，祖师们那样。
但这个所谓的豁然的开朗是对今世人生的一种，就他们的标准来讲，一种透彻的领悟，对不对？
对整个人生的领悟，
并不是对天上国度一个真实的看见。
不是，那个一丁点都没有。
嗯，
在佛教里面一丁点天上国度的概念都没有。
嗯，
当然它有天，有这个轮回啊，六道轮回等等都讲，可是呢毕竟还是轮回。他出去那个涅槃啊，跳出轮回，那个是什么？那个就不讲了，这个合中国人胃口也，他不能再讲了，
他不加以定义的，对，
不能定义了，定义清楚了又没意思了。
那这个模模糊糊的盼望，向来是我们的传统里面当然是很容易接受这个东西，东方的思想很容易接受这个东西。洋人的话，除非他很接触这方面的文化，要不然他可以给你弄疯了。他到底是什么？讲不清楚，那还能讲吗？
那就奇怪嘛！你这个不清楚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要要？
是啊，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嘛？
我不知道你觉得是怎么样？因为其实他真正的问题是，就像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如果他确知啊，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他看见他孩子二十年之后啊，现在可能还在上中学、上小学，你现在别急，你就专心开你的车。二十年之后呢， 你的小孩要接你到美国来养老
啊，
那你觉得他今天开车的心情怎么样？
那会开心很多，
开心很多嘛，是吧？
不过他要如果问过我妈妈的话，一些心情就会变了。
那个暂且不表，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盼望，或者说这跟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不管是佛啊、道啊这一类的思想，那个给人的盼望，恐怕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基督徒，我们是被看见了。这个被看见这个话是不通，就好像说神他有他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看见将来的事情，看见天上的事情，比看现在的事情还要实际，
是，
对吧？而且那个实际呢，是加以清清楚楚定义的。
是啊，
那还不单是说我去天国去养老去，而是说我现在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开车也好，是上班也好，是种田也好，它从今天到永远有一个100%确定的价值在那里。
对，
那这个东西让基督徒觉得有盼望，无论他是在开车也好，他是在上班也好，或者像你一样跑来跑去，都不知道现在是应该睡觉还是应该起床呀。
那我在哪儿？几点了？
是啊，是啊，只是你要跟人家直接沟通，这个观念很难沟通，你不觉得吗？
这个我是这么觉得。
嗯，
蒙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嗯，
这个入门啊，
嗯，
还真是只靠一个信啊，没有信的话，这些事情怎么看看不见。
我倒不完全同意你这样讲，但是这样讲是肯定是没错。
嗯，
只是这样讲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呢，他就听不懂了。
嗯，
因为你看我们在说的任何事情啊，比如说信佛的人讲涅槃，讲到我们怎么样看破红尘，你是直接可以用说法，直接可以用传授，把那个观念那个看见啊，想办法像醍醐灌顶一样也好，是当头棒喝的大彻大悟也好，
嗯，
也不管你是靠高人指点迷津，或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领受也好，总之你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一个观念，最后把这样的观念呢放在一个人里边，
嗯。
可你为什么会说是信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基督徒在讲的这个盼望，这个天国，不是直接在讨论这个观念。
嗯，
这个观念之所以在我们心里成为实际，只能说是一个副产品。
嗯，
因为当你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负责把这些事情放在你的心里。
是，
这个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完全没办法明白的。我相信这也是当你试着跟他们传福音，你觉得说我有的这个盼望非常好，可是他们怎么就拿不到呢？
哎，
就连不上线。那对他们听起来，这个信耶稣能够对我现在开车有什么帮助呢？对不对？难道我信了耶稣，我每天不用跑表，这个钱就会进来吗？对不对？他是这么想，他就信是信耶稣，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嗯，啊，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哎，这个东西啊，安德啊，在你身上就特清楚了。
哦，
你现在北京管它变得多么厉害，
嗯，
多回去几趟呢，你又重新变成了一个北京通，对吧？
哎，对，
你在我们听众朋友中间讲了半天呢，那听众朋友还是摸不着头脑，上了车该往哪儿去他还讲不出来。可是如果能够把你的灵，啊，这个当然听起来好像有点悬，是不是？但这事情还好，
害怕。
哎，这别害怕，这还好，这个不是我们在这动手脚，是在于神啊。假如说有一个东西可以移植啊，你这个人去过的北京城，你对北京啊重新温习的这一切的本事，我们就这样说好了。
嗯，
借着你的灵或者说你的生命啊，都存在那儿。假如你把这个东西给了小贝，那小贝一下飞机啊，他也成了北京通了。他甚至他不用去，他留在桃花源里面了。你问他北京哪个胡同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他照讲给你听。
嗯，
那件事情对他非常的真实，因为那件事情对你是很真实的，对吧？
对，
你真真实实坐过这么多车，跑过这么多地方，哎，你如果能够把你的灵，把你的生命直接放到小贝心里， 那小贝呢，他从台北市来的那个呢，放在你的里边，那你们两个就哪都不用去，就可以你所看见的实在百分之百对他也成为实在。哎，我讲了这么多了，不知道听众朋友睡着没有？
这个比方好，
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信耶稣？我们根本就不是在讲一个说法，我们也不是在讲一个涅槃，也不是在讲一个极乐世界。我们讲的东西尽管看起来很简单呐、啊，可是随着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啊，他就把什么耶稣基督那从死里复活者那神儿子的什么灵，他的生命就一下子就放在这个接受耶稣的人里面了。
是，
这下可好，因为创造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没人看过。哎，等一下，确实有看过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圣经讲得很清楚，创世之前他就与父同在，
是
他是为智慧为公师的，对不对？可能过去的事情不讲，讲永远的事情，将来的世界你没去过他去过，你没看过他看过，你没摸过那根本就是他亲手建造的国度。
是，
他如果把他的灵放在你里边，那比你知道20年之后你儿子接你来美国养老不知道要实际多少，不知道要好多少。
没错，是这个意思。
可是这个就是难了，因为你没办法直接把这个观念，就像我们现在这里我们两个谈的津津有味天国的事情啊，这一类啊，听众朋友给听傻了，那怎么我就看不见呢？怎么我就体会不到呢？你们再把这事儿多讲给我听，我给你打保单。安德，我们两个讲越多天国啊，听众朋友就是越听不下去，他觉得这胡说八道嘛。
是啊，
对不对？
没有这个灵嘛，
因为你没办法直接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说法，当成一个道理来说，这不是谈佛，也不是谈禅宗，甚至不是讲求所谓的顿悟或者开悟，
都不是，
这完全是在乎耶稣基督那个神儿子永远的灵有没有放在你里面，有没有放在我里面。
太对了，
那凡是有这样灵的人，我们见了面呢就可以谈啊谈啊谈啊，你可以一直从来不认识，可以一个黑人、一个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
哎，
他们有相同的盼望，有相同的领会，
是
因为他们里面有个相同的灵。因为圣经讲的说既然有神儿子的灵就都成了神的儿子了，那个灵让我们看见将来的国度，那个将来的国度对我们来讲那个实在呀、要是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是怎么听都听不来的，
那是没办法。
对，
那是没办法。
可是从这个出租司机这边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这边，最难的就是我们只传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要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不直接传天国的事情，对不对？
对，
我们并不是说哎，有一个往生极乐世界多么好，所以你现在应该如何如何。我们也不是在传说现在你看看多么没盼望，多么辛苦，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因为我们这样传的时候总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就是到底这东西是你想出来的呢，因为你日子太苦想出来的一个虚空的盼望呢，是一个精神的鸦片呢，还是真有其事？你要是直接去谈这个东西啊，就算是人家给你说服了，就算你所领悟到的你能够传授给你的弟子啊，仍然没有办法验证到底你起初所说的那个来生啊，所说的那个极乐啊，所说的那个涅槃呢、到底是什么。没有了，无法定义。
对，
所以我在猜了。你跟他谈他的孩子他有兴趣，你跟他谈现在的愁苦他有兴趣，
是啊，
你跟他谈我们所知道天上的事情他觉得太荒谬，你跟他谈耶稣基督呢他觉得不相干。
对啊，
这个就让你、
这就是难处啊，
这就让你这个基督徒的乘客非常非常为难。
没关系啊，还是慢慢谈的、慢
慢
谈
的，因为向来、
你还别说，
有
一个司机啊，谈着谈着，哎，他真听进去了，
他真听进去了，是吧？
真听进去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知道啊，这个司机都在他附近的一个家庭教会里面聚会。
哦，
哎，每礼拜都去，那
不错。
哎呀，那聚会人们还问他，你这个出租司机，你这一来啊，半天就没了，你这个收入就
就是啦。
哎，怎么不，
那个上供前还得照交不是吗？
那照交。
嗯。
他说这个你不懂。
嗯。
我得来。
嗯。
这个师傅看他这个样子啊。
嗯。
真是听进去了。而且。
那感谢主啊。
真是领受到。
那感谢主。
有这个师傅就服。
哎。这个咱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世外桃源各位听众众师傅啊，其实咱们也就在坐出租车是吧，咱们也就在车里面坐着我们讲了半天呢，您可能觉得祖国的事啊，科学新知啊，天下大事啊，中国的文史地理啊，家庭伦理啊，听听都蛮有意思的，可是千万别忘了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啊，那个是一切事情的开始，也是整个有关于圣经，有关于神的心意，天上事情的怎么讲，它的一个宝盒啊，对吧，一个钥匙，完全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你如果接受它，它就能够让你看见它所看见的真实，那些本来对你完全不真实完全荒谬的事情会突然对你真实起来，你甚至不用直接去受任何这类的教育，永远天国，我是个罪人，这一切基督徒常常挂在嘴上的话，你会开始说，为什么？因为你得到了一个新的灵，这个灵成了新的你，新的你自己，天上的神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确知深信他认识你，你还知道他是你爸爸。
嗯，
这说起来玄呢，那可真是玄乎。可是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只能讲到这个地步，从得到了这个灵一下子，那个天国啊就像这个安德的北京一样实际起来了啊！创世以前到底怎么回事，人死后直到永远到底怎么回事，你去圣经一读啊，整个世界向你打开，你甚至不用去找什么师父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到了那一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不用灵舍来教导他，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必认识神。哎，真是这样。好了，安德，谢谢你今天到我们节目来。这个，哎，我看你就专门做这个太平洋两岸咱们世外桃源的特派记者啊。
好啊，
有时候用美国眼睛看看中国，有时候用中国眼睛看看美国。哎，我们今天谈的是呢，这个出租车的司机，出租车的师傅是吧，驾驶师傅，下次怎么样，咱们你在里面有没有办法接触到一些大学生啊什么的，
最近有，
有
偶尔机会碰到一些。
哎，那跟我们讲讲故事，跟我们讲讲看现在的所谓的后生小辈
那就下一次了。
对，下一次了啊。好，我们听众朋友一定都非常非常的期待，那谢谢您了，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您蒙哥，再见。
天父，我真是一个需要盼望的人呢，可是这世界上哪还有什么真实的盼望呢，所过去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可见的未来又比过去更虚空，我的笑声留不住我的欢乐，我的眼泪也冲不走我的痛苦，天国的盼望对我太遥远，地上的盼望我又够不上，天父啊，我实在需要你把耶稣基督的灵放在我里面，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也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舍了命，钉在十字架上，你急着他的死而复活，就把他的灵赐给你的儿女，让他们能看见永远的事，看见那世人所看不见的天上的事，这真是您的智慧，更是我的需要啊，我现在把我的心打开，主耶稣啊，求你住进来，做我的主，我的王。哈 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阿们。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